弟兄姊妹平安。那我是第一次戴口罩讲道，那也是第一次我们试着用直播的方式，因为现在似乎非常时期，有些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些担心，但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把一切都交给上帝。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让上帝来做工。那我今天也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真平安。今天求你将这种从天上来的平安赐给我们，超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可以不用担忧，因为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上帝，也愿今天的正道能够讨神的喜悦。一切荣耀归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上次我们上两次的经文，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这个比拉多之前呢，他已经在大祭司那里很不公平的被审判。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跟耶稣的对比，当耶稣是这么的信实的时候，彼得却是这么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也和彼得一样，常常在这个软弱当中。记得上次我和大家提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刻，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会帮助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刻还是给我们有出路。并且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够像耶稣一样给他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被解到总督府，从该亚法那里被捡到总督府。那总督府就是比拉多的府地。那个时候是清早，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耶稣基督是在很快的时间，就是晚上，他们希望不要夜长梦多，所以晚上的时间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希望把耶稣连夜的定罪。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送到总督府的时候还很早，是清早，有可能是早上六点，那个正确的时间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罗马说清早的时候他们有两个时间，可能是三点到六点，也可能是六点到九点，很难说那个清早是什么时刻。但他们自己不进去，因为他说怕怎么样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呢，尸体是很不洁净的。那以色列有个法典叫做塔勒木，塔勒木就记载了他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不可以做，在这个各种的怎么解释那些律法。在塔勒木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外邦人的房子。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进外邦人的房子呢？因为外邦人有时候会将尸体埋在房子的地下，例如如果有死去的胎儿，他们就直接埋在这个房子的地下。但这个真的是很矛盾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要遵守律法，要遵守律法的精神，所以他们不进去比拉多的房子，因为如果犹太人一进去就是不洁净的，就可能沾染污秽。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遵守律法的精神，但一方面呢，他又用违背律法的方式来害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需要，你要定一个人的罪，至少要两个人做见证，而且也不是连夜受审这种方式。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们看似希望遵守律法，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为了要害耶稣，就摒弃了他们自己的律法。然后这里讲到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庆祝逾越节呢？那是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以色列人，那当时呢，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走，那些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很辛苦，他们向上帝祷告，神拯救他们，差派摩西去帮助他们。出埃及里面我们看到法老是不肯让他们走的，于是到最后神就说，那我今天你们把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只要涂抹在门框上的，我就不进去把这个门里面的长子击杀，相反的，如果没有门框上没有羔羊的血，我们就去击杀。 结果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长子没被击杀，埃及的长子被击杀，因为没有涂抹羔羊的血。所以我们看到讲到逾越节，每次在纪念以色列人，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每年就在纪念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的拯救。那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们纪念逾越节，可是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吃逾越节的羔羊来纪念神的拯救，但逾越节真正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把真正的羔羊给杀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矛盾的地方或者吊诡的地方。然后继续看下去，因为他们不进去，所以比拉多出来，在29节我们看到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然后说，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呢？其实比拉多知道他们大概要的是什么，可是他还是想要问他们。这些人说，因为耶稣是作恶的，所以交给比拉多。这里非常矛盾，因为他们不告诉比拉多耶稣到底有多么大的罪行，也不细节上，可能他只说了几句说耶稣想要做王等等，但他们又希望比拉多能够照他的意思行，所以他就直接说耶稣是作恶的。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其实他们才是那作恶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照律法的方式来行，所以这个叫做抓贼的喊做贼，哎，不对，做贼的喊抓贼啊，因为他们才是那作恶的。那比拉多这个人也很特别，他的个性是很摇摆不定的，也有自己的软弱。那他又要打肿脸充胖子，所以呢，他一方面呢，他其实个性没有那么坚强，但他又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很坚强的，所以比拉多想要运用他的权力，说30节就跟他说31节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问他吧。比拉多想要显示他是有权力的，虽然他本身可能没有 很有底气。犹太人就只好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动机，就真正看出来了，他们的重点不是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重点就是只要能够把耶稣杀了就好了。他们没有能力杀害耶稣，于是就找外邦人来完成他们的阴谋。他们控告耶稣是因为耶稣亵渎了人的罪，原本亵渎神的话呢，是可能是要石头打死等等，但是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不能用石头打死耶稣，只好让比拉多来处理。而罗马的死刑很特别，如果是罗马公民的话，他是以砍头为主啊。在罗马的死刑是，如果你是公民是砍头的，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或者你是奴隶，那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残酷的钉死。而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32节，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指自己要怎么死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耶稣预言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起来这一连串的事件好像是巧合，包括犹太人要密谋杀害耶稣，用这种连夜的方式，包括比拉多他的个性，然后包括罗马帝国死刑的方式，都已经在耶稣的智慧跟掌管之下。神耶稣已经知道自己要怎么死，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人用他们的罪恶罪孽来伤害耶稣，要杀害耶稣，但是耶稣让这些都能够完成他自己喜悦的计划，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让人对神产生一种敬畏。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山火，又看到这个瘟疫，或者是新型肺炎病毒的时候，让我们的人心惶惶。但如果你能够知道，其实在这当中，这一切当中，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上帝仍然在掌权。你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洪水最大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挪亚方舟的时期，洪水最大的时候，上帝在那里纪念挪亚。所以今天当我们碰到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在这个世上碰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是否还相信无论现在外面是如何，神的权柄高过一切，在洪水泛滥之处他仍然在掌权，在苦难 临到之处，他仍然有他的旨意。就好像在耶稣被审的这个过程当中，冥冥之中 看起来好像是这些人的决定，他们把耶稣丢来丢去，然后审判连夜等等，但是三十二节就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耶稣有他自己的旨意，他的计划，这是要应验他要怎么死，包括他死的方式，在十字架上都在神的掌权之下。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信心软弱，在不同的时刻我们会开始犹豫不决，但今天你愿不愿意重新再思考你生命的意义，你愿不愿意相信无论今天外面的事情有多么困难，上帝仍然在掌权。昨天我们和一位姐妹有联系，她叫 Jackie， 我们都在为她祷告。那 Jackie 呢有了妊娠毒血症，所以我们之前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能够让这个妊娠毒血症得到消除，然后她可以 baby 可以顺利诞生。在某个程度上，神已经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据她而言 ，Jackie 说这几乎是神迹，因为她的指数竟然上升而不是下降。医生说这不太可能，很特别的情况，从来没有见过。那所以我们很感恩，至少他妊娠毒血症似乎有好转，而这是没有办法好转的病。但是他这个病解决了，可是他现在还有一些胎盘的问题需要为我们为他祷告。那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 Jackie 姐妹，他我觉得神很奇妙，就是赐给他很大的平安。他有提到我跟他讲的一句话带来了给他带来了平安。那我也觉得很惊讶，但是我也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看看有没有在这里哦，我就很快的找给大家。那他说，上次你和我说，上帝比世上一切所有都大，不知为何，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个图，那个图呢，外面呢是一个好像 construction site， 你们可能看不到，看得到吗？外面好像在建筑，然后刚刚好有一个建那个好像十字架在那里，有没有？然后他在看窗外的时候，他知道胎盘的消息，很难过，没想到一抬头看到晚霞和这个十字架，他就觉得如释重负，很安慰。弟兄姐妹，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上次有一位得了癌症，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个云彩，他看到那个云上面，不知道是人家飞机故意的，还是他就是那个云就变成，他看到一个十字架还有爱心，然后知道上帝在帮助他。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觉得会很灰暗的时候，如果我是 Jackie， 我可能也会灰暗啊。我妊娠毒血症祷告了，神迹发生了，指数上升了，这不可能的事情，感谢神，神迹。然后我又发现胎盘的问题，可是他现在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些一时的软弱，但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还在动工。比拉多继续在审问耶稣，因为他们比拉多先出来和这一些以色列人的领袖聊了，然后就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去了。所以他就进了总督府，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呢，犹太人没有办法用宗教法来定耶稣死刑，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要安一个叛乱的罪行在耶稣的身上。当时的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了许多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那当然以色列之前就已经被希腊征服了，那罗马又就是取代希腊作为当时的最宏大的帝国。所以呢，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有许多的小国组成的，那本来的国家就变成他们的省，所以犹太人本来是一个国家，犹大是一个国家，后来就变成一个省。那所以他们对那些革命分子就很 不姑息。两百年前耶稣来的两百年前就有一个叫马加比的，他试着要革命，要把以色列人再重新建国。所以比拉多呢是被派来要管理犹大省的，如果有人要图谋建国的时候，他就会很大的麻烦。那他最怕的就是这种麻烦，所以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就利用这一点来和这个比拉多说耶稣要做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所以耶稣在和比拉多说的是什么？如果是你自己说你是王的话，那就代表你有比拉多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如果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那耶稣的意思就是，那其实你不是真的想要认识我。那比拉多其实是哪一种呢？是第二种。因为35节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同胞和比拉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我做了什么事呢？所以比拉多根本不想知道耶稣是谁，他回答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对谁来做犹太人王，或是谁想要做犹太人的王没有什么兴趣，或是假装做犹太人的王他也没什么兴趣，他只要你不造反就好。所以他就问耶稣说，你做了什么事？所以比拉多其实知道犹太人想要杀耶稣，但是比拉多并不知道，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想要害耶稣。耶稣就回答他我们一起来读这个36节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真的要来叛乱，要来建以色列的国度的话，要做地上的王的话，他的这些跟随者，他的这些部下部下其实就是那些门徒，就会战斗。但耶稣做的不是当彼得砍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一刀的时候，耶稣要彼得收刀入鞘，然后还医治了那个人的耳朵。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目的是要止息刀兵，如果他真的想要造反的话，他就他的那个门徒们就会战斗。所以耶稣的意思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换句话说，他要跟比拉多说，比拉多你不用担心，罗马帝国不用担心，我来不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的，也就是说犹太人要控告他要来地上做王的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但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段话，说耶稣说我的国若不属于这世界，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战斗，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而我们这一次，我们基督徒也是进入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属灵的，也是天上的国度。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会不会改变我们对新型肺炎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我们在祷告的，都是我们怎么战胜这个疾病。但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们最后要战胜的不是疾病。因为就算你这一次没事，不能代表你以后就不生病不死亡。我们要战胜的是什么？要战胜的是因为这些疾病而带来的恐惧、彷徨和不安。魔鬼的诡计是要我们基督徒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所辖制，而忘了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忘了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耶稣要做地上的王，他不用死在十字架上，就正因为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才有机会来审判他，犹太人才有机会来害他。他容许这些发生，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做世上的王，而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建立属灵的天上的国度。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来进入这个天上的国度。在这一次的疫情，或者是这一次的新型肺炎的当中，我们在微信上，在不同的场合里，在不同的渠道上，看到了许多不同的祷告文。我看到了很多的祷告文有各种牧师的祷告，有从武汉教会来的，有其他外面教会来的。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祷告都是为这个世界上的疫情祷告， 或者是解决现在疫情的困难来祷告。可是武汉上下水教会，武汉有一间教会叫上下水，那个教会的祷告当中有一段我是很喜欢，因为它让我们眼睛重新归回到天上的战争。那段经文他、在写的就是这样写的、2020年到现在，有瘟疫卷袭荆楚大地，恐慌全国蔓延，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隔离受感人群，封闭机场、火车站，停运室内交通、公共场所等等。在此时间，我们看到许多医护人员奔赴最前面前线，也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关系和慰问，为此我们心存感恩。然而下一步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被困在家里，时刻紧握着手机，关注疫情的最新动态，心中充满了不安。请注意他接下来的这句话，就这样魔鬼胜利了，他成功的借着疫情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基督徒。然后在诗篇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疫情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坐着为王吗？我们要肯定的回答，是的，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定睛在这个世界，我们心必将充满不安，但我们要知道，这个肉眼可见的世界并不比那个肉眼不可见的世界更真实。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不能与医护人员们一起奔赴前线，却可以拿起我们作为基督徒独有的兵器来征战。祷告就是这兵器，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利器，是得胜的法宝。我看了很多的祷告文，有不少的祷告文有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学习认罪悔改。但是这是我目前唯一看到有一个祷告文是知道重点不是在地上这些疫情，重点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天上的国度。魔鬼需要我们的就是在现在这种疫情泛滥的时候充满的不安。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小心，但是我们不要担心。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家，我们要小心但是不要担心。因为今天我们小心是负责任，对自己和为他人的健康负责，但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神要我们完全交托，我们基督徒的国度在天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祷告，为自己为家人祷告，但一方面要知道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这个世界。我真的盼望我们重新思考，这一次的病毒是传染力蛮强，所以我们要小心，但同时他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你的祷告是否有带着天国的味道。我们要有同理心，为山火、为病毒的肆虐而祷告，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从属灵的观点来看祷告。我们认罪悔改，祷告全世界归向神，祷告我们得享永恒的平安和喜乐，祷告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谁，祷告我们全世界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能够知道神之后还会来到，我们有永恒的国度在等着我们。祷告我们知道现在的家乡，现在我们在的地方是短暂的，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家乡。弟兄姐妹，在前指示正道有一次的分享中我提过，当门徒在逼迫患难的时候，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在17章，他没有说门徒你之后会碰到逼迫患难，所以我祷告你和我一起离开这世界，没有。耶稣的祷告是什么？耶稣祷告是神能够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所以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里有平安，苦难和平安是可以共存的。新型肺炎病毒的疫情和平安和喜乐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一些目前世上的这些事情来过于担忧，担忧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忘记上帝是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刻反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要懂得看顾别人的需要，不要只是自私自利。同样我们也要记得 我们最美的天乡是最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无论现在世上有什么样的苦难，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平安。耶稣的国不在地上。所以当比拉多问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不用担心，耶稣的意思是你不用担心，我的国不在，不属于这世界。于是比拉多听不，其实比拉多可能听不太懂什么叫不属于这世界，但比拉多就抓住了他说的国度，因为耶稣有提到国度，耶稣有提到说他的国，所以他是有一个国度的。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那么你是王哦？耶稣回答说，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都听我的话。比拉多就问，真理是什么呢？所以当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说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说我是王。然后耶稣就继续回答解释说，为什么他会是王，为什么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因为他说他是来到这世上为此而生，他为做王而生，所以他本来就是要来做王的，可是他的王不是地上的王，是天上的王。而且他来到这世界的做王是为了给真理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要做王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王来战胜罗马帝国，而是耶稣要来战胜黑暗的权势，属灵能够建立这个属灵的讨神喜悦的国度。耶稣来的目的，为此而生的目的，是要他要为人而死，在他的死亡当中把人从黑暗引向光明，把罪恶一次性的在这世上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耶稣是属灵的天上的王，然后他就说，我是要来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都听他的话。比拉多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所以请问比拉多在这里，他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理是什么？是吗？不是。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之后，他马上就跑去找犹太人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有什么罪来。也就是说他不想定耶稣十字架，他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明白真理是什么，他可能就在当场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所以真的很可惜，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问句，真理是什么呢？但其实问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明白，他就真的错过了真理，因为真理就在他的面前。约翰福音有很多吊诡，很多矛盾的地方，想要明白真理的却不是真的想明白真理，他只不过是照着耶稣的话来回答，但他其实真的不想明白，所以他马上就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那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路是虚假的，是灭亡的，所以耶稣是唯一的真理跟唯一的道路，他来是为神也是为他自己做见证。最后耶稣说了这句话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我们说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说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说我们是属天上的国度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听耶稣的话？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虚假跟谎言，魔鬼要世人担心害怕，所以微信上有很多的假消息。前阵子有个消息说，如果有那些猫如果你养猫可能就可以来抑制这个病毒，于是猫就很多人去买。后来又有一个消息说，因为猫狗也是哺乳动物，所以有可能会传染，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把他的猫，有五只猫从大楼上面丢出来，直接摔死在楼下，那些猫五只死在上面，照片上面只拍到三只，但是有网友说旁边其实还有两只没拍到。是微信上面真的有很多要来让人害怕的消息，我们到现在都不能证实波物是不是真的有一例网上就说波物 Roots， 还有一个地方什么一书何时是后来，我说前面那三个对，有三例，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波物是不是真的。因为有些人打电话去健康的那个什么，可能澳洲的这个健康的机构， 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把人住在哪里告诉大家的。那这个人的消息是怎么确定的？所以我们即使到现在还不敢确定说伯务是不是有，但是有我们在伯务小学聚会的那些，譬如说小学已经开学了，有一个家长告诉我，昨天告诉我啊，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伯务小学，所以我不太了解，问他你们这个礼拜开学还好吗？他说每个人都很怕，因为听说有一例在伯务。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在伯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但是我觉得已经造成恐慌，大家已经害怕，所以就有人在建议说，哎，不要来伯务，不要来伯务。那有可能真的是伯务，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害怕，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戴口罩，我们要用洗手液，我们在教会我们不握手，因为我们要小心病毒的感染，但并不代表我们要因此担心而害怕，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需要因着这一切东西而害怕，要小心但不要担心。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个新型肺炎要严重的大得多的一个例子。我们都听过在那个应该是14还是16世纪，在中国有这个在那个欧洲有这个14世纪有一个黑死病，有没有听过？黑死病至少夺去大概5000万人的性命啊。那黑死病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老鼠，是一种鼠疫，从鼠老鼠身上传播出来。那有一个村，这个村叫做埃姆啊。这个村呢，离一个大城市，当时呢，离大城市不是很远啊，离那个大城市不是很远，但它是一个小村庄。它现在有969人，但是在当时也就只有几百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名胜古迹或土产，但它在英国历史上还有英国人的心目中有很特殊的地位。每年的八月，有很多人到他们的一个井那里，来表达他们对这个村民的追思和感激之情。那当时是1665年，在那年秋天，有一批布料送到了一个裁缝手中。几周以后，裁缝的助手叫旧举的一个20岁的健壮小伙子突然暴毙身亡，然后开始这个村民不断的死亡，笼罩在一片的恐怖当中。所以后来发现呢，就是他们就看到为什么是原因是什么？裁缝的布料里面有跳蚤，而这些跳蚤是从伦敦来的。当时伦敦已经有许多人死在黑鼠疫，死在黑死病或鼠疫当中。那所以鼠疫呢很厉害啊，比现在这个病厉害太多了。而且当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这种口罩可以来隔绝传染。鼠疫的厉害，这个村民他是晓得的。到了隔年的春天，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染上鼠疫而死亡。村民人就找到牧师，牧师叫威廉Mompesson， 然后就问这个威廉牧师说，莫伯森牧师说，哎，要怎么办？因为我们村里面每一家都有人死亡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问，不单单是要在属灵上面的引导，精神上面的领导，也要问实际上他们是不是要逃离这个家乡，寻求一线的生机。结果那个牧师讲了一句话让人非常的震惊，那个牧师说，接受死亡。他和他们说，他说他在这个村子里面跟他们说，村民啊，你们不要离开这个村埃姆村，反而应该把自己的村给封锁起来。这个牧师承认，如果大家接受他的建议，也就接受死亡。但他愿意做的是，保证他和村民们在一起，只要他一席尚在，就会全力的来为这些村民人祷告，和他们来为他们来过。这个牧师说，他宁可自己死，他也不要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于是更震惊的事情是什么？村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在1666年6月24号，这个村正式封村，不让任何人出，也不让任何人进。 到了八月的时候，村民的死亡到了最高峰。有一个太太，一个村妇，一个妇人，八天之内，她把她六个孩子和她的丈夫都埋了。当时整个村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即使在死亡最高峰的时候，没有一个村民逃离。十四个月之后，他们埋葬最后一个鼠疫的死者。有人开始数，有不同的统计数字。我这里看到的一个统计数字是，本来有350个人变成83个人，大概有260个人死亡，死亡率比其他英国那些鼠疫爆发的地区还要高。可是也因着这样子，他们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隔离。武汉现在被封城，是不是自愿的？是政府的决定。在当时这个村，这个埃姆村，他们完全是自愿的，这是唯一一个可能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办法。他们的牺牲就换来了隔壁附近不远的谢菲尔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的安全。所以这些居民在怎么做呢？他们问牧师，牧师说接受死亡。他们做出的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来换取别人能够幸存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英国人还在纪念这个村庄的村民。我们要反思，就是说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让人真的是心存感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么的勇敢赴死，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愿意为人而牺牲呢？然后最大的程度来控制疫情呢？事实上，如果真的感谢神，我们在澳洲目前好像是12例，11还是12例，应该不算是爆发，所以在澳洲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口罩也不是绝对要戴的。那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在教会戴口罩？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相对安全也放心的崇拜环境，但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因此而担心受怕。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否也能够学习当时艾姆村的村人一样的牺牲？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样子的勇敢赴死，一个村民都没有逃离，但你愿不愿意牺牲更多你的金钱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正在这些灾难中的人？你愿不愿意牺牲你的时间来为这些人祷告，不是只为你自己不备受影响而祷告？你是不是愿意真的是为人多走一里路，来帮助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你在家的时候，宅在家的时候，我相信现在还是有些人宅在家，有些是不得已，有些是就是自愿的。不得已的是因为政府说你回来一定要至少2周不要出来，如果从中国回来的2周不要出来，那个是正确的，你应该在家，要不然你就这个就跟埃姆一样了，你自己在家里就不会让其他人有感染的可能了。但是你在家的时候你做什么呢？网上有各种的说我在家每一天的生活，一个武汉女生的每天的生活，或者是外国人他们在武汉每天的生活。我们宅在家的，因为不想要传染到别人那里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来爱我们的家人呢？我们可不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来了解上帝的话语呢？我们可不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来祷告，来求神来帮助这一些在世上受苦的人，让他们看见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呢？这些埃姆村的人为什么能够勇敢赴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生命是短暂的。如果你现在的生命就是你所有永远能够拥有的，你赶快跑吧。他们应该赶快跑，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们现在只能现在拥有，他们没有永恒的生命。 但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们能够有永生，所以他们能够这个村庄的人能够勇敢的赴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考在这个世代要来思考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这些疫情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抱着一颗爱主牺牲的态度，也愿意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在世上虽然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真平安。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天我们学到耶稣在做被审判的过程当中仍然掌权，犹太人嫉妒他，罗马帝国用十字架来刑罚那一些非公民，比拉多他自己的个性等等，都造成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但到最后我们知道耶稣早已预言他要怎么死，因为他的国度不在这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我们还在这世上，但我们一方面要定睛在天上，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君王，是真理。请问你是不是属于他呢？你是不是属于天上的国度呢？你是不是属于真理呢？如果你是，耶稣说属真理的在世上会愿意听他的声音，你是否愿意忠心的跟随耶稣听他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世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在基督里都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的国本就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征战的，最终我们征战的不是疾病，最终我们要征战的是对疾病的这种恐惧，以及对神这种是否有这种完全的信心。主啊，我求你，求你赐下这样的信心给我们，因为有信就没有怕，因为耶稣曾经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有那永恒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能让我们与基督你的爱隔绝。主啊，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能够活出基督，你借着那些历代的那些为主能够殉道，或者是为了人而牺牲效法耶稣精神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学习为人而活，学习牺牲。主，你必定在这当中掌管我们的一切，愿神你赏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恩惠慈爱，也愿神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不会失去信心。愿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位，愿我们真心的能够活在属天的国度里。感谢神，洪水泛滥之际你仍然掌权。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